过去在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一天，佛和这个出家人比丘们一起路过一条河，那河中呢，这个有那个渔夫啊，捕鱼啊，捞出一条鱼，那条鱼非常大，也非常奇特，那个。为什么奇特呢？它的个头啊是非常非常大的，啊，大概这个用那个非常大的网，那么在这个网，用这个网把它给拉出来，啊，然后有1000个人用大网给拉过去，大概其可能像鲸鱼啊，或者说是类似的，是有那么大了。那么身上呢，那个鱼的身上呢还有很多的头，啊，比如说各种动物的头。啊，驴呀、马呀、骆驼呀、虎啊，等等等等，各种动物。众人非常奇怪。后来呢，佛还有这个很多比丘路过的时候，佛就让这个阿难呢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儿啊，因为好多人都围观这个的鱼啊，非常的。这这么一个景象，后来阿难告诉佛啊，是有这么个事儿。佛来到这个鱼的面前，就问他，说啊，说你是谁谁谁吗？啊，就问了3遍。这个鱼啊，就回答佛说我是。啊，后来佛又问说你，那么你这个教唆你的这个人啊，过去教唆你的人现在在哪儿？那鱼就说他就躲在这个阿鼻地狱啊。所以众人呢，对这么一问一答呀，表示不解。后来佛就开示，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缘呢？说过去在迦叶佛在世的时候啊。迦叶佛出世吧，不是说，迦叶佛那时候还在不在世不知道，但是是迦叶佛出世。那每一尊佛有出世的时候，迦叶佛出世的时候，在世间度化众生，的那个教化期，那个时代，那么有一个小孩儿，叫迦毗离，叫迦毗离，他非常聪明，他非常聪明，他的这个学问呢，非常了不起，但是呢，就是比不过出家人，啊，比不过出家人，比不过出家人这些这个沙弥、沙门啊。那么他父亲跟他讲说：“你千万别跟沙门作对呀、辩论呐，这方面都不行，因为沙门智慧非常高深，你比不上他们。”啊。后来他父亲走了以后，他母亲呢，就是有点这个挑事儿吧，啊，说你呀，应该跟他们去学啊，因为沙门呢，你跟他们学，学会了你呢，学会了之后，你再跟他们辩论，你能赢了，就超过他们，啊，反正所以说，他就听他母亲的，就假意出家啊，他母亲给他出了个主意，啊，让他假意出家，说你学完之后，啊，再这样的话，你能够赢。他假意出家之后啊，就也通读三藏经典，研究通达一些含义，啊，他这个知晓的东西可以说占了一个便宜了，占上风了，啊，他跟这些沙门就是迦叶佛的这个弟子们，啊，但是呢，比坐禅他又比不过，啊，坐禅他又比不过，他母亲就给他出一个主意，他说做你要这辩论不可，实在不行了，那你就，可以，他可能是给他儿子出这个馊主意啊，他就说你可以，辱骂呀，就是能耐不行可以辱骂嘛，啊，后来这个他就听他母亲的，啊，当然了，他当时他也是一个出家的这么一个身份啊，他跟这个。他跟这个当时的这个比丘僧沙门辩论，然后呢，辩论不过，他就这个辱骂，辱骂呀，这个什么难听骂什么， 啊，说你这个蠢货呀，或者说你这个畜生啊，猪狗不如啊，啊，反正带了很多动物的这个名字啊，所以说这个加皮离呢，就是这条鱼啊，你看过多少长时间呀？啊，这个报应还没有完事儿。他辱骂当时这个比丘，所以身上长了100个头。就当时他过去，他骂什么他就长什么，骂什么长什么，啊，所以说，后来呢，这个佛呢把这个过去的因缘这么一讲，那我们就明白了。那么教唆他那个人肯定他母亲了，那在阿鼻地狱。阿难呢又问佛说："这个迦毗离什么时候他才能够摆脱这个鱼身呢？这个报身呢？"佛就讲啊，说这个人呢，在贤劫中千佛出世后，仍然还不能够解脱啊。阿难与众人呢，听到这样佛这样说，都是非常的非常悲伤吧，就是啊，不是特别的高兴啊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当时在场的人啊，捕鱼的人呐，包括干活的人，就是也都皈依了。这个事儿基本是这么一个事儿啊。这是在这个佛经当中《咸鱼经》当中记载的一个故事，告诫我们就是说，千万不可以啊，恶口啊、辱骂呀，或者说是这个，诽谤啊他人呐，这些果报啊都不小，恶果都非常大。像这个佛经当中迦毗离做的这个样子，就是辱骂这个出家人的话，那这个罪呀是更加的严重。教唆他同样，同样，如果说当时他骂的这些僧人，你看是迦叶佛的弟子，我估计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僧人。如果说要是分着各种这个各种情况，比如说佛菩萨，包括大德呀、圣人呢，这个越是往上辱骂的话，你这个罪就越大啊。或者现在像现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边，就什么呀，叫骂人不带脏字儿，这也一样。你不是说非得说脏字儿、粗话才是到地狱，骂人不带脏字儿也是一样。而且我们说话要注意，就在咱们今天在这一期录制这个故事之前啊。有的人我还跟有人聊天儿，有的人也是无意识的，也不算是佛弟子，因为也没有皈依。有的人不懂的人，经常会说："你看佛会不会啊？这个鄙视我啊？他说佛会鄙视我，或者他说，佛会生我气呀、啊？会不会生我气？"我说你就不要去乱说啊，这个玩笑不可以乱开，也不可以乱说这样的话，不管你有心无心。这样的话不能够说，因为佛呢也不会鄙视任何人，佛也不会去生任何人的气，啊，所以说，这些是我们对普通的人，我们都不要去主观的去臆测，更何况是，超脱的或者说是出家的这个人或者修行人，啊，四中弟子，所以说我们。在这儿的话，首先对于这个出家人，这个出家人来说，对于出家人来说，我们这个语言，应该一定要去按照这个佛的戒律。具体来讲的话呢，妙想法师有一本书《口业之过》，那本书呢，大家一定要去学习，一定要去看。另外呢，就是大安法师对于这个。不说僧过也开示过，大家应该去看一看，详细的去按照这个去做啊。另外就是注意自己，千万千万就是，尤其初学佛的人，改掉这个恶口的这个毛病，尤其是辱骂人啊。就是说，而且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在这个佛事门中，果报的话，它非常的迅速啊。你要是骂一个普通人，当然我们谁都不应该骂啊！我就举这个例子，你骂一个善人比恶人的罪要大，你骂一个老人可能比年轻人要罪要大，你给别人带来这个伤害啊！但是三宝就不一样了，如果说我们伤害三宝、辱骂三宝， 诽谤三宝，那么就等于在诽谤伤害无量无边的众生，而且伤害的是他们的解脱之路啊！所以这个罪就为什么那么大，就这个意思啊。一个沙弥，一位沙弥，一位比丘僧，他代表的不是他个人，他是整个佛教佛法啊，所以他这代表的这个含义是非常非常不得了的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供养三宝啊？也是说实在的，这是佛弟子的本分，升起这个恭敬之心，这是必须的，这是必须的。啊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应该学会首先恭敬三宝。另外呢，应该不但是不能够去，别说辱骂了，你这个一些怀疑也不要去有。啊，我有时候看，网上有人会发一些东西，怀疑大悲寺，怀疑这个妙想法师。当然，这种情况是极个别人的。我知道，大多数人还是比较能够正确看待认识的，啊，有个别的，甚至是他把他的邪知邪见呀发在网上，去重伤诽谤大悲寺团体，这个罪就非常大了，这就是非常麻烦了。这样做的话，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，啊，所以今天讲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代表，很好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代表。啊，在人世间的时候，你瞧不出的，就是往往这个因果，它有一个什么特点？你在活着的时候，你就不是没有报。你比如说这个人做的什么什么事情，或者诽谤三宝，或者是干啥了，他活着的时候可能也是该吃饭吃饭，该喝水喝水。可是，首先来说，他肯定会减寿。另外呢，在死了以后，那不堪设想。那跟我们不是一个不是一个世界，跟咱们这个人道就不是一个世界。不堪设想，苦不堪言，啊！同样，你在修行，你在做善事，你看好些样子，你看那个大悲寺出家的这个僧人，日中一食，不着金钱，你看行脚的，大今年2012年，咱们看那个行脚照片，还是这样，师傅一把年纪还是带头这么，苦行头陀横，了不起的清净福田僧啊，这样去行持。啊，你表面上看着很普通，你没觉得怎么样？实际上，天人都敬仰，佛菩萨都赞叹，然后一切善神都赞叹，啊，这个是天地鬼神都尊敬，啊，都拥护，诸佛菩萨都赞叹，都拥护，都护持，啊，护法神你都护持，这了得吗？所以说，我们应该是按照这个道去做，不要按照世间法啊！你看世间法。世间法，世人的观念觉得前世好好的，觉得谁能够作威作福是很好的，觉得这个现在我有交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我现在吃肉，我现在杀人放火，我现在耍流氓，我现在这个称王称霸黑社会，我现在怎么怎么样，实际上这都是非常愚痴的，啊，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千古的这个佛法的这个因果不变。啊，因果不昧，啊，这个大道，人生的大道，自然规律不会改变，啊，善恶的报应，一切它都不会改变，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道理看破看透，千万不要去做背因果的事情，啊，不但不能够像这个迦毗离似的辱骂僧人，而且还应该去拥护、支持、赞叹，啊，供养三宝。赞叹三宝，要赞僧，要赞扬，而且帮助众生树立正确的认识。尤其像大悲寺这样好的这个寺庙，我们应该把好的这个还有高僧大德，我们去努力的去称赞。当然是一种适度的，也是非常有理有法的赞叹啊，和这种的赞扬、宣传、弘扬，像宣化上人好多大德啊，应该是这样，应该并且去学习他们的开示照做啊。好，这个故事就讲完了。